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4月25日22点整，巴黎时间4月2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4月2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联社报道称，美军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5日表示，对土耳其针对叙伊的空袭深切担忧。马克龙知难而进，将前往法国北部亚眠惠而浦电气厂。日本复兴大臣在大地震上失言，将引咎辞职。听众朋友大家好，据韩联社刚刚报道的消息，美军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今年三月初，韩国和美国在首尔举行会谈，已敲定部署所谓的未段高空区域防御细节的细节。两国称该系统的目的是让韩国防御朝鲜日渐严峻的导弹和核威胁，但中国强烈反对该系统，认为这是美国在试图包围自己。土耳其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5日表示说，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阵地和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工人党阵地实施的空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5日表示，对土耳其的空袭深表担忧。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土耳其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5号表示，已经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的恐怖分子的巢穴进行了攻击，并誓言继续对抗安卡拉当局认为与非法的库尔德工人党有连结的团体。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指挥部25号上午称，土耳其方面对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尔德民兵阵地实施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媒体中心的消息也说，土耳其飞机对伊拉克北部的新贾尔地区实施了空袭，那里是在土耳其被禁止的库尔德工人党的一个基地，造成五人死亡，九名库尔德反叛分子受伤。就土耳其武装力量空袭叙利亚库尔德人阵地和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阵地，路透社的报道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告诉记者说，我们已经向土耳其政府直接表达了关切，空袭没有获得盟军的批准，不幸造成我们对抗伊斯兰国战斗的伙伴部队的生命损失。土耳其25号的攻击行动可能导致安卡拉与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华盛顿的紧张关系加剧。华盛顿认为，库尔德族战士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法国前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4月26日准备和正在闹罢工的惠而浦职工代表会面。惠而浦工厂三个月以来已经处于几乎瘫痪的局面，286名厂内职工，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工会组织的罢工赌场活动。该厂计划在2018年的夏季迁到人工便宜的波兰。职工要求有可能当选下届总统的马克龙倾听他们的苦衷。主要生产家电的美商惠而浦公司在法国北部的城市亚眠分厂常年的亏损，准备迁至波兰中部的城市罗兹。工厂职工在几个工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长达三个月的罢工。工会代表直接联系到进入第二轮总统大选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马克龙4月26日准备前往北部城市加莱海峡一个小镇阿拉斯举行竞选演讲。迫于惠而浦法国亚眠职工的压力，他准备绕道前往当地与职工会面。据地方报刊《道分报》25日披露的消息，马克龙并没有准备真的会晤亚眠惠而浦职工的罢工，而是将在当地的工商局总部和工厂派去的工会代表会面。工会代表25日表示说，他们得知亚眠惠而浦大小股东第一季度的股份纷纷增长了 10%， 而540名将面临失业的职工却不知何去何从。 马克龙与工会代表会面，能给把工厂堵得水泄不通、愤怒的职工带来什么，还要看周三谈判的结果。但很多职工并不抱很大的希望。530多名职工中，有286名职工是亚棉惠而浦的直接职工，其余250名职工是该厂的临时工，临时工的权益就更少了。工会组织这个星期五还将与监督委员会成员会面，希望在政府的帮助下找到重新愿意经营这个电器厂的下家。亚棉女市长傅雷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她对媒体说，如果说法国去工业化的现象带来严重的失业，亚棉惠而浦就是一个实例，她希望政府不要坐视不管。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法国大选给欧洲的经济带来增长的希望。有关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25日发表文章指出，中间派候选人马克龙在法国大选投票中脱颖而出，成为最有希望问鼎总统宝座的热门人选。欧洲市场长期以来饱受政治因素拖累，现在投资者终于松口气，再次押注欧洲的经济增长。文章写道，马克龙有望在5月7日的最终对决中战胜首轮投票排名第二的勒庞。此前受勒庞废除欧元主张的影响，欧元资产的价格和欧元汇率都受到了打击。前投资银行家马克龙在首轮投票中领先，引发股市和欧元大幅上涨，同时德国国债遭大举抛售。因投资者此前购入德国国债，以规避勒庞等民粹主义政治家带来的风险。此外，欧洲经济终于如人所愿，开始展现强劲的复苏势头。在这一背景下，市场愈加相信欧洲最大的麻烦已经过去，投资者显然已押注欧洲不会出现导致欧元或欧盟崩溃的政治地震。文章写道，但是欧洲的政治不确定性并没有骤然消失，勒庞仍有可能赢得总统选举。即使勒庞没有赢得总统选举，人们对执政精英的不满情绪仍将继续，而且有可能在马克龙未能克服国民不安情绪的情况下，更加猛烈地卷土重来。
中国地方法院判美籍商人潘婉芬间谍罪成立，将被驱逐出境。据路透社、纽约时报等多家国际媒体的报道，被中国拘押超过2年的美国华裔女商人潘婉芬于4月25日被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间谍罪成立，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法院下令将其驱逐出境。潘婉芬的代表律师尚宝军对路透社记者表示说，潘婉芬不打算提出上诉，他已经被拘押一段时间，相信将于短期内被驱逐出境，不过目前还不清楚确切的日期。尚宝军还表示说，由于案件涉及国家机密，不便披露详情。综合国际媒体早前的报道，潘婉芬于2015年3月随同一个团体访华期间被拘留，后被拘捕关押。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今年3月访问中国前夕，美国两党参议员致信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要求释放潘婉芬。新疆维吾尔族新生的儿女们名字不能带分裂与宗教的含义。2009年以来，中国不断加强打击新疆宗教极端主义的势力，最新的规定包括具有分裂与宗教意味的名字也被禁止，新生儿取名如果违规将不能上户口。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报道。
本台法语部报道，网上流传一份新疆当局限制维族取名的名单，包含29个名字，包括维族常见的吉哈德、穆哈买提、伊玛目、萨达姆、阿吉、麦迪纳等等。内部有规定，不能给新生儿取带有宗教和分裂意味的名字，名字中带有伊斯兰、古兰经、麦加或中亚地名也被禁止，要由户口申报处受过培训的人来判断名字是不是违规，违规就不给上户口。 总部设在德国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表示，这是中国当局打压维族宗教信仰的扩展，在当地所实施的压制性政策已经无孔不入。他说，中国对维吾尔人起名进行规范，实际上采取的是变相的政治迫害，限制维吾尔人的宗教信仰。另据和田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4月6日报道，和田县布扎克乡阿兹乃巴扎村党支部书记杰利利麦奇尼亚兹，由于政治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不敢在宗教人士面前抽烟而被撤职。和田地区上月处分了97名当地的维稳官员，其中超过七成被处分官员是维族人，原因是他们维稳不力。新疆的维稳成本高昂，但收效甚微，参与维稳的维族官员地位尴尬。
伊万卡·特朗普现身柏林，为其父亲不尊重妇女的态度证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介绍。
自特朗普的大女儿伊万卡最近在白宫内部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办公室之后，本周二，她第一次以总统顾问和美国第一女儿的双重身份出访德国，并在总理默克尔的邀请之下出席了专注于改善和探究全球妇女问题的女性二十国峰会。据了解，此次会议是在二十国集团峰会的框架下所举办的，立志于促进女性经济力量的特别会议。其宗旨是通过提倡女权，帮助在全球建立一个更为平稳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尽管特朗普本人对妇女的态度经常遭到美国和世界媒体的负面报道甚至批评，但他的女儿伊万卡则一直以来以女权促进者自居，并经常参与相关活动，在公众面前著书发言。在周二当天的峰会上，伊万卡以嘉宾身份发言，并就其父亲特朗普在促进妇女权益问题上的努力表示对他的赞扬。但在有当场记者突然向伊万卡就特朗普此前在对待女性话题上的不当言论发出质疑时，伊万卡则回应说道，我却有听过媒体就这一问题对我父亲的批评。对此他进一步说道，但我认为在我父亲进入政坛之前，在他经商生涯中，那些成百上千曾经给他或与他一起工作的女性们，都是我父亲坚定相信女性潜力和其认为在工作上女性都能像任何一名男性一样出色的见证者们。据了解，当天除了伊万卡和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外，该峰会还受到了有如荷兰女王马克西玛·索雷基亚塔和国际贸易基金会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女士等众多世界女性领袖和名流的参与。
日本复兴大臣金村雅弘宣布辞职，为较早前发言伤害地震灾民负责。法新社发自东京的消息显示，老将自由民主党参议院议员吉野正方将接替他的职务。负责311大地震灾后重建的金村雅弘曾经说，这场地震在东北地区发生真是太好了，一些灾民离开家乡，这是灾民自己的判断，国家不需要负责任。他还曾说，如果是发生在州、市委等城市地区，灾难将是巨大的。由福岛核电站事故灾民组成的四个团体，六日向日本复兴厅提交了28000人的签名，称日本复兴大臣践踏灾民的感情，要求他辞职。4月4日，金村雅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福岛自主避难灾民的返乡问题属于个人的负责，与政府无关。六日，金村在国会就这一说法表示道歉，但曾经表示他不会辞职。据福岛县政府统计，截至去年10月，共有大约23000名的福岛居民选择自主逃避。由于并非是政府强制要求，这些灾民获得的政府补贴极为的有限。据美国国防部官员透露的消息说，美国的密歇根号潜艇是美国有名的美国海军四大巡弋导弹核子潜艇之一，预计周二将与韩国港口进行通话。这位官员描述说，目前美国和朝鲜的局势非常紧张，采取这样的举动实属是正常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法国总统大选一轮投票结果勾画出一个一分为四的政党分野和一个一分为二的政治地理版图，一条巨大的裂缝把法国从东到西分成了两块。先看一分为四的法国，除了传统左翼执政党社会党候选人阿蒙以惨淡比分被淘汰出局以外，留下的四大政党几乎平分秋色。马克龙组建的新兴独立中派前进党虽然拔得一轮投票的头筹，但只比反欧盟民粹党国民阵线勒庞多了两个百分点。法国传统右翼大党共和党本来认为必赢的选战，却由于候选人费勇的个人弊案而变为必输的残酷折磨。而长期坐冷板凳的法国极左和极右政党这次却都取得了历史性的选举斩获，分别从政治两极的边缘进入到四主角的行列。虽然四个政党候选人的政纲各不相同，但到了一轮投票之后，两大竞争对手马克龙和玛丽琳·勒庞的对立议题大大精简了，浓缩为如何对待全球化和是否继续留在欧盟这两大问题上。马克龙虽然超越传统政治的左右界限组建了新党，但却基本上继承了法国传统左右两党即共和党社会党的世界观和欧洲观。他展示积极改革、乐观开放、容纳的心态，令那些因自身境遇相对优越而担心欧盟大船倾覆受损的部分法国选民感到安心，感到有希望。马克龙同时也让欧盟其他国家感到放心，能让股市丢掉愁容。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琳·勒庞及其选民却在全球化和欧盟问题上保持悲观主义，批评全球化和欧盟给法国带来种种危机灾难。他们要保护法国的主权边境，模仿特朗普美国第一的贸易保护主义。支持玛丽琳·勒庞欧盟立场的还有极左领袖梅朗雄等派别，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真正代表最广大的受到全球化和欧盟体制危害的法国底层民众，而马克龙则代表的是精英阶层，是投资银行家的代言人，也是失败总统奥朗德的继承人。马克龙曾经担任左翼总统奥朗德的最重要助手和经济部长，亲身经历了法国执政党社会党内极左反对派几乎对所有改革都要发难，逼迫奥朗德成为跛脚鸭总统的五年。大选前一年，马克龙终于冲破了传统左右政治的分野，提出不左不右，既左也右的新政治视角，试图联合所有愿意推进改革的政治力量。总统大选一轮投票的结果显示，出道一年的马克龙确实既有勇气又有运气赢得一轮的第一，而两个法国传统大党因不同的原因而被淘汰。马克龙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弥合法国政治地理版图上的一条巨大的裂缝。一轮投票显示，支持玛丽琳·勒庞的地区主要分布于法国工业衰落的北部和东北部，直到东南部，那里的失业工人众多，整个地区经济凋零，而法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也成为玛丽琳·勒庞的票仓，因为从意大利而进入法国南部的难民络绎不绝，使得当地法国选民对难民问题异常敏感。比较15年前的2002年玛丽琳·勒庞之父的选民分布地图，法国已经被国民阵线一分为二。法国舆论质疑，两个政治力量对立的法国是不是不可以调和的？法国第五共和国的历史上，左派与右派阶级的对立关系持续了几十年，现在仍然存在。 但与此同时，全球化和欧盟等议题又使法国出现新的断裂。马克龙将这种断裂上升为进步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但事实上，这无非也是接受现实派与拒绝现实派的对立。现实是什么？就是全球化和欧盟体制的存在。这种对立过去也存在，但双方力量不对等，而目前双方力量已经势均力敌了。从理论上说，玛丽琳·勒庞难以在5月7日第二轮投票中获得1100万选民的投票，但也有分析指出，三分之一的费勇支持者，五分之一的梅朗雄支持者，8%的阿蒙支持者都声明将把票投给玛丽琳·勒庞而不是马克龙，这部分票总共相当于400万张。此外，一轮投票时弃权的1000万选民还有可能在二轮投票时给玛丽琳·勒庞，而决定将在二轮投票中弃权的人大约占费勇选民的26%，占梅朗雄选民的30%，占阿蒙选民的12%。二轮投票给马克龙的选民票仓虽然相对多，但这一票仓也被认为是易碎和不稳定的。对处于劣势的玛丽琳·勒庞来说，他没有什么可担心失去的，而马克龙在取得一轮第一后的发言被认为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他当晚与团队下餐馆吃饭庆祝的举动也被认为太早了，太自信。总之，马克龙还要提升自己的竞选水准才能获得胜利，任重而道远，一切还刚刚开始。欧盟将是最大的争论议题，马克龙当选将给欧盟立即带来稳定因素，但马克龙也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什么都不改变的话，10年后欧元区将不再存在。这话布鲁塞尔和柏林也许听见了。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4月2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继续用大量的篇幅报道法国总统选举的方方面面。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是“总统大选巩固了国民阵线党的各个大本营”。文章写道，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21.3% 选票的玛丽娜·勒庞做出了选择，毫不松懈的攻击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 24% 选票的马克龙。星期一在法国电视二台上，国民阵线的候选人勒庞宣布辞去国民阵线党的党主席职务，以便更好地为第二轮投票做准备。根据第一轮投票的最终计票结果，国民阵线党的候选人在法国的47个省中都得票领先，国民阵线党的各大本营都得到了巩固。在科西嘉以及前上诺曼底大区，国民阵线党的势力都得到了加强。在法国总统大选之后，紧接着法国还要进行国会立法选举。在566个国会选区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有可能会在其中的216个选区中领先。在这一背景下，在总统大选后的国会选举过后，国民阵线党在国会有可能会有100来名议员。在内页第二版，4月2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刊出的大字标题是第二轮投票的战役已经开始了。该报指出，辞去国民阵线党党主席的勒庞选择了直接攻击其对手马克龙，而马克龙则没有马上和其竞争对手进行对抗。相关文章写道，就第二轮投票前的竞选活动，勒庞和马克龙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竞选活动背景。勒庞在第一轮投票中的得票率几乎比马克龙低3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勒庞需要追赶的量很大，而马克龙则需要很好的管理他目前的超前的状况。在第一轮投票之后，支持前法国经济部长马克龙的声音此起彼伏。这些声音不仅来自社会党，也来自共和党，甚至也来自法国现任总统奥朗德。第一轮投票当天晚上进行的民调显示，5月7号前银行家马克龙将会以 62% 到 64% 的投票率获得胜利。在这一背景下，勒庞选择了以最快的速度占领媒体阵地，并选择了毫不松懈的攻击对手，而马克龙则选择了暂时后退和观望，从而让身为欧洲议员的勒庞独自一人在那里搏斗。另外，法国《世界报》写道，勒庞为了显示自己有能力包容接纳各方人士，星期一晚间宣布辞去国民阵线党的党主席的职务。该报说，几个月以来，玛丽娜·勒庞的支持者都在建议他这么做，但一直都只是在酝酿计划之中。现在勒庞正式宣布辞去党主席的职务，这仅仅只是一个形式。在国际新闻方面，4月2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主要报道的内容有美国和朝鲜在太平洋地区展开的令人担忧的对峙局面，非洲国家马里试图和圣战者们进行谈判。本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名特约记者周一在喀麦隆被判处10年监狱徒刑，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囚犯的绝食行动置若罔闻，华盛顿当局谴责莫斯科对阿富汗的塔利班提供帮助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请听丹兰编播的柏林飞鸿，题目是德国明镜周刊表示，勒庞既成功了又失败了。
法国第一轮选举把中间派马克龙和右翼极端代表勒庞选入了第二轮选举，传统左翼和右翼大党全都落榜，这一罕见局面既让德语媒体对马克龙充满希望，又让人们对法国的局势感到担心。新苏黎世报写道，法国的总统选举将成为对欧盟的公民投票，欧盟话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宰了竞选讨论，劳动力移民工作岗位因欧盟市场变化和全球化而向外转移等，是许多法国人关心的热门话题。他们不仅仅只是失业者和所谓的现代化的牺牲者，民调预言勒庞在5月7日第二轮选举中将彻底失败，但反对极端右翼的共和阵线并不可靠，勒庞成为总统还是有可能的，要把勒庞打得落花流水，马克龙还必须清晰显示自己的形象，仅只是显得热情友好是不够的，这是新苏黎世报的看法。柏林出版的《每日镜报》写道，过去10年里统治了法国的两位总统没能改变核心问题，即法国的高失业率，无论是没有前途的青年还是农村或郊区的输家，对这个心怀责备的群体而言，改善其经济处境是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在邻国法国，这一群体将继续是一股既有决定力又有危险性的政治力量，这是《每日镜报》的分析。《世界报》写道，法国第一轮选举第一眼看上去让人比较安心，只有马克龙和勒庞获得了进入第二轮选举的资格，柏林和布鲁塞尔首先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极左和极右势力进入第二轮对决的灾难场面不会出现了。这两方均强烈批评欧盟，并指责德国权势太大。不管这两方谁获胜，欧盟都将受到巨大挑战，并很可能快速遭遇重大经济损失，终其结果是 欧盟将寿终正寝。尽管这一极端状况不会出现，但危险并没有真正被排除，因为勒庞还完全有可能赢得选举。与2012年相比，勒庞扩大了他的选民基础，法国的竞选战已出现了这么多风波转折，马克龙在跑向终点的路上受到推挤，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是世界报的观点。民进周刊写道，法国首次将马克龙这个中间派候选人推上了尖端，人民大党则全部被淘汰出局，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抉择。对勒庞来说，一轮选举既是成功又是失败。一方面，他明显超越了他父亲2002年达到的得票率；另一方面，这位国民阵线领导人没能成为打入第二轮选举的最强选手，赢家显然是马克龙。这位年轻政治家为他才刚2016年创立的前进党带来了名副其实的突破，而这位中偏左政治家的胜利，同时又是给政治上层社会刮了一记响亮的耳光。马克龙成为法国新总统的可能性很大，这是民进周刊的预言。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韩联社报道称，美军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5日表示，对土耳其针对叙伊的空袭深感担忧。马克龙知难而进，将前往法国北部的亚眠市惠而浦电器厂。日本复兴大臣在大地震上失言，将引咎辞职。下面请听福林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中国运输商发展目标。
听众朋友们好，根据最新各方消息汇总显示，中国政府在中期内将大力发展支持对交通运输业，特别是在汽车销售业和商用大型喷气客机领域的创新和全球市场开发。首先，在未来汽车行业发展设计中，根据本周二由中国工业和信息部、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出台的汽车产业长期发展规划文件显示，中国政府希望在2025年之际，将国内外汽车年产量从2016年的2800万台提高到总3500万台，同比上升25%。而在这其中，新能源汽车将占到总产销量的1/5，达到700万台。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汽车产销量自2009年以来至今就一直保持着世界第一的水准。例如在2016年的年产销量总量当中，其中就有超过一半的汽车是由中国国内汽车品牌所推出的款型。工信部和另外两大部委希望通过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文件的推出，以包含创新驱动、重点突破和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等四项原则，具体对上述的新能源汽车、智能联网汽车和节能汽车进行研发和生产，使它们届时能形成梯次合理的产业格局以及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帮助引领中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借该文件提出了力争十年持续努力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的规划目标。在此之中，政府希望在加强发展中国企业对领先技术研发的同时，并希望进一步创造能与国际竞争对手媲美的汽车领先品牌，并与他们在国内外的销售市场上进行竞争。该规划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骨干汽车企业的研发经费将在2020年达到营业收入的 4%，而新车平均故障率也将比2015年同期相比下降 30%。 而到了规划完成的2025年，骨干汽车企业研发经费将占其营业收入的 6%， 新车平均故障率也将与国际一线品牌持平，到时多个中国汽车企业产销量也将进入世界前十。对此，工信部则在规划中具体指出，近年来中国汽车品牌的质量有着显著的提高，同样我们国内品牌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口碑和影响力也增强了许多。该文件也指出，中国汽车行业发展还存在着大而不强、缺乏对于核心技术的掌握和创新体系，并存在着产能过剩风险和巨大汽车保有量所给能源、环保和交通等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 同样，在商业航空领域发展上，消息显示，备受工信部发展重视的国企中国商业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研制的 C919 大型中短程航线客机即将在未来几周之内完成首飞。据了解， C919 项目于2008年正式启动，其能运载超过19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这架向美国波音公司出产的737型飞机看齐的中国研制客机，目前已从全球23家客户获得了超过570笔订单。专家分析认为，作为世界顶尖工业技术的象征之一，中国在自主研发大型客机领域里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中国商飞推出的 C919 无疑将是目标瞄准在未来能打破现今由美欧所持有的波音和空客公司对全球飞机市场的双雄垄断。而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这一市场当中，未来20年内将有2万亿的市场市值。与在全球发展多年且商品成熟的空客和波音公司相比，中国商飞推出的第一架客机还是在刚刚起步。然而，面对国际上庞大的竞争对手和其所拥有的深厚的运营经验，中国商飞还是希望通过运用其在国内所拥有的本土优势和未来国际化的逐步发展，力图在不远的将来赶上目前的两大巨头在全球商用客机市场的地位。如果由中国研发的客机在质量上无法得到西方国家管理部门的认证，那其未来只能暂时卖给那些已经接受其认证标准的国家，这其中就包括如津巴布韦、玻利维亚等国。因此，接下来 C919 试飞的平安举行，对于中国在未来发展民用航空业制造的重要性将不言而喻。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再请听本台为您准备的大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四月初，中国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访问吸引了广泛的关注。至今，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见继续引发热议。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两天的会晤中涉及的话题一直受到各方猜测。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对习近平似乎并未表现出当选以来传递的强势立场。如何看待中美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这次会晤将给两国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我们采访了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夏教授您好，首先呢，请您谈谈如何看待特朗普与习近平的本次会晤，您认为这次会晤的具体成果是什么？
美国跟中国对这次会晤呢都有不同的解读，而且呢都是往比较积极方面呢进行解读。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至少认为了那个达到了几点目的。第一个呢，是给中国呢传递了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信息了，尤其是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所以呢，从目前的美国方面的报道来看，当这个习近平被告知美国对叙利亚进行了袭击，据国务卿特勒森说了，说那个习近平呢表示理解，也并没有就是持任何异议，认为了涉及到化学武器了，那么是应该做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呢探了中国的底牌，也就是说，如果美国要对北朝鲜进行在核武器问题上的这个动作的话，因为这也是有一种相同的法律上的依据，尤其是有联合国的各种有关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的协议，所以我觉得对美国来说，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探底了。那么我觉得这是对美国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另外，对美国来说，特朗普跟习近平呢能够进行一种个人的交流。面对面的认识了，而且双方的家庭呢能够进行这种近距离接触，是你也可以看出了，特朗普家族呢是非常刻意的，是在那个使得呢习近平呢和他的妻子呢就是彭丽媛呢都感觉到了有尊严，感觉到非常的受到就是那个尊重啊，所以他们这个好客这种接待方式呢，那我觉得也应该说给就是他们的私人之间呢建立一种比较好的这种互动。因为我们以前感觉到他们两个人呢都是性格都比较就是强势的，这两个人在一起会不会发生就是意外，发生误解，发生碰撞，那么现在来看呢，他们呢都没有，那么都给外界呢留下了一个他们的这种互动呢还非常积极而且非常热情，这个我觉得对两个国家元首来说都可以那个进行某种解读。对中国来说，那么中国当然它的那个最大的得了就是在于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了，特朗普呢那个已经跟他的其他的盟国的最高的元首了接触过， 而且呢跟日本的是首相呢还进行过两度的深入的这个接触。所以对于那个习近平来说，他作为一个大国的这个元首，如果一直没有跟美国总统来进行这种沟通，而目前国际形势又非常的那个复杂，当然对他来说是会非常被动的，因为你不知道到底他们在背后了怎么样琢磨着去对付中国了。
中美两国间存在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是否通过这次会晤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如何确立中美俄之间的关系？
对，这里边呢有几个大的问题，也有几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先说大的问题，我觉得中美关系呢，其实在结构性的框架上啊，应该说是有明确的利益冲突的。因为在国际战略上，在地缘政治上，在中美是意识形态上，还有美国的话作为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中国了，那么要么想与它平起平坐，而另外的话，中国有很多言论呢表现出来是要对美国要取而代之，这些都是冲突很重要的根源。另外呢，就是说中美贸易呢，因为长期的赤字了，美国那个面对着庞大的一个赤字，当然是非常恼火，所以呢，给中国呢就是当然有一直这些摩擦和冲突。但是呢，两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就中美呢，它这次建立了一种大家能够见面，尤其是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些幕僚了，他们相互呢能够就是认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沟通体系呢，这种管道呢，来加强这种沟通和认识了，建立某种那个互信呢，那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这里边呢，有一个你提到的就是中美俄的这个大三角关系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会有一些比较大的看点。因为呢，就习近平在这个会上呢，那么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揣摩而去观察的。那么他就说，我们有1000种理由了，要把中美关系搞好。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呢要把中美关系啊搞坏。当然这里边呢，他一方面呢是针对中国说我们不会去把中美关系搞坏，当然他也期盼美国就说你们没有理由要把中美关系搞坏，所以你们呢也不要去破坏。那么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细细分析这两句话呢，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在对美国的关系呢有某种重大的调整？如果有某种重大的调整的话呢，那么当然就涉及到中俄关系的这个问题。因为毕竟呢是在中美领导人会面的时候，美国呢方面的召会就是中国的那个国家主席习近平，说他们对叙利亚进行了军事打击，所以呢中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设的鸿门宴。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这种愤怒或者谴责，那么我觉得有没有显示出就是现在第一就是中国了，那么想跟美国了那个就是说清楚，我不是你的最大的挑战者，我不是你的最大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可能呢也被说服了，或者美国呢也相信呢，他们的最大敌人是俄国，而不应该是中国。因为毕竟美国现在国家安全，他们的班底呢也发生很多的冲突，那么现在那个人员结构在进行重整，而现在来看呢，针对俄国那个强硬的这一派了，现在呢是占了上风。所以呢，我觉得中美关系它的这种调整，如果作为中国来说，它有重大的利益那个获取的话呢，也就是说它避免了美国把它作为第一打击对象。那么当然，他就把俄国呢，那么放在了就是美国的第一打击对象的这么一个目标下面。那么而那个就是美国呢，今天呢，因为有各种原因，甚至就是提了声呢，对俄国呢本身就表现的强硬，而美国的部分的官员跟俄国的这种接触呢，又成为国会和联邦调查局的调查的这个重点。所以呢，这些官员呢，恐怕也有意识的要逼清他们跟俄国的这种说不清的关系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俄大三角呢，可能呢，这个会议呢，标志着有某种非常微妙的，甚至实质性的一个变化。
美国似乎并不打算放弃对朝鲜发射导弹及进行核试的关注。近天来，美国航母群驶向朝鲜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是否对朝鲜有动武的可能？朝鲜真的会像他所扬言的一样，在美国动武的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吗？中国将采取怎样的立场？
对，现在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呢，美国呢，它的这个整个就是军事机器了，和它的官僚机器了，现在在运作起来。那么运作起来了，基本上是在那个要阻止北朝鲜再那个发射或者试验它的核武器了或者导弹。目前来看呢，就是走向战争了，或者就是美国呢对北朝鲜呢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呢是在越来越增加。而且从叙利亚的这个例子来看呢，特朗普呢就向世界呢表明了，尤其向中国表明，就说你愿意帮我，那么就帮我；你不愿意帮我的话呢，我自己愿意呢采取那个单方的这个武力行动。这 这一点呢，就是说特朗普那个当政就是现在才是100天左右的时间，他就马上可以使用就是这种强势的这个武力了，针对主要的这个国家呢做出他的选择。这点当然就会让中国跟俄国呢重新审视了，到底那个特朗普他是言行之间呢到底是有多紧密。所以如果美国现在发出了对北朝鲜的最后的这些警告的话，那我觉得应该从叙利亚的例子来看呢，可以说美国是做好了对北朝鲜的作战的这个准备，而且呢他也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说中国如果不帮忙，那么他也可以采取他的这个单方面的这个军事打击。那么而且美国呢他也不乏盟国的这么多的支持，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习近平给美国的这种信号了，尤其是针对了叙利亚这个信号了，基本上是就说你如果要做的话呢，我们呢也并不反对。所以呢就是习近平呢给了一种某种默认。但是呢现在呢有情况显示中国在中朝边境呢大量的集聚军队，而且呢也有就是战争动员的这种迹象。据我的感觉呢，那么不是说中国呢要做好就第二次抗美援朝，要把他的那个军队呢送到北朝鲜呢去跟美国打一仗。因为第一个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没有意图呢要为金正恩呢牺牲几十万他自己的军人。第二个呢，对于中国来说呢，金正恩呢也已经变成他那个麻烦，所以呢，金正恩被解决了，那我就对中国那个长期的利益、国家安全来说，那么是有好处的。第三呢，从公开的报道来看呢，似乎美国给中国呢也有某种承诺，也就是说，如果金正恩被解决的话，美国要承诺一个就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种无核化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给中国呢一个就是定心丸，也就是说，朝鲜半岛呢不会变成中国的直接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从这些因素来看，那么当然美国要采取军事措施、要动手术的可能性呢是在增加，而中国要干预的可能性呢基本没有。他现在军事部署，与其说是要针对美国，不如说呢是要防范那个金正恩。
最后，请您谈谈如何预测中美两国今后的外交走向。
那么我觉得呢，中美呢目前来看呢，在过去的几年呢，关系呢应该说是发展很不顺，也走向对抗了比较多。现在我刚才讲的习近平他的那两句话呢，应该说是比较放低分段。那么是不是有一点回到了就是邓小平讲的这种韬光养晦、不与美国作对的这种外交政策？这里边当然我们还有待观察，因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呢，现在呢也成为各种利益集团争夺的那个冲突的这么一个根源。那么你可以看到，就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尤其对美政策呢，一方面呢是受到领导人的个人的他的这些影响，所以呢习近平呢一直以一种强势的领导人的那个面目出现。那么所以特朗普呢也是以强势，所以他们两个呢会那个决定中美关系呢，那么必须往后退一步，不然的话呢就会造成两国的冲突，会给世界呢就带来直接灾难。当然另外的话呢，这种冲突会给中国带来灾难会更大，因为毕竟这种冲突最后发生的战争不会发生在美国本土，一定是会发生在中国本土。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说会那个两方的领导人呢都会就是有所那个谨慎的表示。第二呢，就说中国的两国的外交也受到民意、受到民间社会和各种公共舆论的影响。另外的话呢，是我们要关注，就中国的利益集团呢，尤其这些寡头呢，那么他们在那个中美关系中呢有很大的利益。那个在过去的4-5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其实带来了很多的这些寡头利益集团的他们的最大的损失。因为这些人呢，他不仅是在统治中国，而且他们本身呢就成为中国各大的海外的投资公司、上市公司的直接的那个拥有人、老板或者董事会的成员。所以他们大量的资产呢，其实是要通过全球的使他们的那个资产的这个表现，尤其是在包括在纽约或者在香港或者在新加坡或者那个伦敦，他们的这些股票市场的这个表现呢，会给他们带来巨大的就是这个好处。我们就以阿里巴巴为例，阿里巴巴就是前两个星期呢，它的就是股票那个价格了，已经低于它的那个上市价格了。所以你就想想，现在全球像美国它的股市呢，已经突破了20000点。在这种情况下，阿里巴巴呢，作为中国的权贵的集聚的这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这么一个所谓中国的国家队的一个企业，在美国的股市呢表现如此的差，所以你可以想象了，中国的许多这些利益集团呢，那么他们恐怕也会反思，到底跟美国冲突、跟西方冲突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实际好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关注到底中国的利益集团呢，即使从他们私利的那个角度那个着想了，恐怕也会调整对西方、对美国的仇视。 当然这里边有大的那个博弈，其中还涉及了中国民间，包括中国的这些所谓的左翼，包括中国的代表所谓工农情绪的这些这个那个新左派等等。但是呢，我觉得呢，习近平恐怕面临的会是逐渐降低对美国的仇视，降低国民的反美宣传。应该来说，中美关系呢，首先从中国做起了，恐怕会走向一种更具有建设性，而不是对抗性的一种关系。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专题节目，题目是芭蕾舞鞋。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边呢，我们要介绍法国芭蕾舞里的足尖鞋。足尖鞋呢，是芭蕾舞演员在表演的时候，为了配合演员的轻盈体态而产生的。它也能使芭蕾舞演员能用脚尖表演更长时间的舞蹈。足尖鞋一般是由女舞者穿，男舞者可能在扮演特殊角色的时候也穿足尖鞋。足尖鞋有多种材料制成，通常在鞋面涂以淡粉色。在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命令组建皇家舞蹈学院的20年后，女性在1681年开始跳芭蕾舞。在那个时候，标准的女性芭蕾舞鞋是有鞋跟的。18世纪中叶，巴黎剧院芭蕾舞团的舞者玛丽·卡马戈第一个穿上了没有鞋跟的芭蕾舞鞋，这使她能够完成原来十分困难的跳跃动作。法国大革命以后，鞋跟被彻底的从芭蕾舞鞋上移除了，这样舞者就能够很轻松的跳跃、旋转，并且充分的伸展脚步。1795年的时候，在法国男舞者芭蕾教师狄德罗发明的一种机器的帮助下，芭蕾舞者第一次立起了脚尖。他的这种飞行机器把舞者提升起来，使他们能够在离开地面前就立起脚尖。观众对于这种轻盈空灵的效果非常喜欢，因此编舞们开始将脚尖上的动作融入到了他们的作品中去。到了19世纪以后，舞蹈对于技术的要求增加了，舞者们必须在没有绳子和线的帮助下完成足尖动作。当舞蹈家玛丽·塔廖尼第一次以足尖跳仙女的时候，她的鞋子只是一种稍稍加了修改的绸缎的芭蕾软鞋，鞋底是由皮革制成的，鞋侧和脚尖部分加强了织布，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形状，因为这类鞋子并没有提供任何支撑，舞蹈演员会垫起他们的脚趾，并且依赖脚趾与脚踝的力量来提供支撑。19世纪后期，意大利对足尖鞋做了大幅度的改进。舞者雷尼亚尼，他穿的鞋子的前部有一个坚固而且平坦的平台，而不是尖锐的脚尖。这种芭蕾舞足尖鞋里边有一个由几层布做成的鞋盒和更加有力量的鞋底。它们不是由钉子加固的，鞋底只是在足尖部分加固，所以走的时候鞋子不会发出很大的声响。鞋盒是芭蕾足尖鞋前端包住并且支撑演员脚趾的一个部分。鞋盒的制作采用棉布以胶水在模型上层层的粘合，最后在外面要加上缎制的布面。鞋盒的前端必须是制成平坦的形状，这样做是为了给舞者提供一个平台去平衡自己。布料包裹住鞋盒，让它变得很美。一些舞者把鞋盒部分的绸缎剪掉，让它变得不那么的滑。足尖鞋的外部是由绸缎覆盖的，因此将鞋盒等鞋内部的组织结构都隐藏起来了，这样能够使足尖鞋更加漂亮。 大部分的足尖鞋都是由缎面改的，但是有一部分的足尖鞋它包裹着帆布。最常见的足尖鞋颜色是淡粉色的，黑色白色比较少见。足尖鞋通常也有其他专门定制的颜色可以供选择。现代足尖鞋的诞生要归功于20世纪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俄罗斯舞者安娜·帕瓦洛娃。帕瓦洛娃她的脚背非常的拱，而且很高，这使她在跳舞的时候很容易受伤。另外，她的脚很纤细，又是锥形的，这使她的大脚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了缓和这种情况，他把强化了的皮革鞋底塞入鞋子里以获得额外的支撑，这样呢就能够使脚尖部分变得更加平坦有力。他这样的做法使得跳足尖舞更方便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法国风土人情》，向您介绍了芭蕾舞里的足尖鞋，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联社报道称，美军已经开始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5日表示说，对土耳其针对叙伊的空袭深表担忧。马克龙知难而进，将前往法国北部亚眠惠而浦电气厂。日本复兴大臣在大地震上失言，将引咎辞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由 Fisha Bach 演唱《An Autre que moi》。
Je découvre un autre que moi.
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法广简体中文网的网址是 http://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法广繁体中文网或法广简体中文网收听和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